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356到1372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继续呢有关于圣体圣事的讨论。我们看第五个问题，圣事性的祭献、感恩、纪念、临献。我们首先看第一条1356号，基督徒从开始便举行感恩祭，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有不同的礼仪传统，但感恩祭的本质从未改变，因为我们自知受命于主，为主的命令所约束。他在受难前夕吩咐说，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格林多人前书11章24到25节。那因为历史跟文化的因素呢，教会内有着丰富的礼仪传统，大的传统呢有西方的礼仪和东方的礼仪，各自还有一些小的礼仪传统。我们之前呢在这方面呢做过专门的这个介绍，就是关于教会礼仪的多样性的那一段。就感恩祭一项来说，其本质呢却始终是没有改变的。这指的是呢，在不同的礼仪传统当中，甚至在不同的礼仪传统之下的小的礼仪传统里面也是如此。其原因呢是因为呢，这些礼仪传统呢都在各自的环境当中实践主的唯一命令，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1357号，我们为纪念他的牺牲祭献而举行庆典，来遵守主的这项命令。这样做，我们就是向天父呈现他自己所赐给我们的，他创造的恩赐，饼和酒。而这饼和酒借着圣神的德能和基督的话语，成了基督的体血。基督就是如此真实而奥妙的临献。这祭献的重复举行是源自主的命令，我们把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奉献给天主，因着基督自己的话语成了基督的体血。所以基督自己就亲自以奥妙的形式临在于饼酒形象。看1358号，因此我们应把感恩祭视为向父的感恩和赞颂，基督及其身体所做祭献的纪念，基督借其圣言和圣神德能的亲临。那么1358号呢，这里呢给我们指出关于感恩祭的这个三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是向父的感恩和赞颂，那么第二个角度呢，它是表示了基督及其身体所做祭献的这个纪念。那么这三个层面的这个含义呢，我们稍后呢要逐个的加以介绍。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是介绍呢前两个内容，第三个内容呢我们将留为下一讲呢进行介绍。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哈，向父的感恩和赞颂。感恩祭，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我们的圣事，也是为感谢天主创世工程的赞颂之祭。在感恩祭里，经由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将所有天主钟爱的受造物呈现给天父。通过基督，教会便能为感谢天主在受造物和人类中所做的美好和正义的一切献上赞颂之祭。感恩祭的主要感谢内容呢，是感谢天主的创造的恩惠，因为呢这是万物之始。那么这一点呢在感恩经里面啊经常有所提及。那么借着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再将天主所爱的万物在基督内呈现给天父。那么教会呢在举行感恩祭的时候呢，将天主对受造物的一切美善当作祭品，再一次的向天主献上。我们看这个1360号，感恩祭呢是呈现给天父的感恩之祭，是对天主的赞颂。教会呢借此表达他对天主的知恩，感谢他的一切恩惠，也感谢他借创造救赎圣化所完成的一切。感恩祭首先是表达感恩的心意，当教会履行这样职责的时候，也是在尽赞颂天主的义务，知恩的心，感恩的举动就被表现出来了。那么这层含义呢，在感恩经的好几个地方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带有感恩之类的这个词句中表达出来。我们看这个1361号，那么感恩祭呢也是赞颂之祭，教会呢借此 以万物之名颂扬天主的光荣。这赞颂之际呢，只有通过基督才得实现。基督把信徒与他自己连同他的赞颂和代祷结为一体，好能借着他协同他向天父呈现赞颂之祭，并在他基督内蒙受悦纳。感恩祭的赞颂的功能呢，是在基督中保身份下来完成的，借着基督也协同基督，联合教会内的所有成员一起奉献，这样定能够蒙受呢天主的悦纳。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基督及其身体教会所做祭献的纪念。1362号，在教会基督的身体的礼仪中，感恩祭是基督逾越的纪念，是他唯一祭献的实现和圣事性的奉献。所有感恩经中在建立圣体圣血的叙述之后，都有一端称为纪念的祷词。感恩祭呢，在教会内的一个纪念的特性呢，是借着成圣体之后的这个纪念祷词呢被呈现出来的。而纪念的这个主题呢，自然呢核心的是指呢纪念基督的这个逾越事件。那么通过圣事性质的表达，在教会内呢得以实现。我们看1363号，按照圣经的意义，纪念不但一直回忆往事，也是宣告天主为人类所完成的奇迹义事。在举行这些事件的礼仪时，这些事件透过某种方式而得以临在和实现。以色列子民就是以这种方式了解他们出离埃及的事件。每当他们庆祝逾越节时，出谷的事件便临现在信徒的记忆中，如此促使他们的生活符合这事件。在这个1363号呢，这里呢向我们介绍一段呢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就是关于纪念这一个字的含义的这个历史啊。这里呢我们需要从时间的这个角度呢来从旧约开始看这个词的含义，我们需要在旧约里面去看它的这个原始的意义。那么纪念这个字呢，它本来的意思是指回忆，但是在圣经里面它却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那就是它指呢再一次的宣告呢天主为人所完成的事迹。那么借着在礼仪中的这个纪念，使原本事件的效果以某种方式重新临现和实现。所以呢这里面的纪念呢比一般意义上的这个纪念要丰富的多。以民每年要庆祝的逾越节就是属于这类的纪念，借着纪念从而产生新的灵性上的效果，也就是使他们的生活更符合这纪念所庆祝的奥迹的含义。所以呢我们看得出来哈，这里面所用到的这个纪念这个字的这个含义呢比一般的这个纪念呢要丰富的多。那么其意义呢只有透过圣经我们才能够清楚的发现。我们看这个1364号，纪念在新约中得到了一个新的含义。每当教会举行感恩祭时，就是在纪念基督的逾越奥迹。这奥迹呢以借此而临现，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而永远的完成的祭献万古长新。每次在祭台上举行基督我们的逾越羔羊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祭献，就是实行我们得救的工程。那么新约内呢所使用的这个纪念跟旧约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新约内的这个纪念呢被用在纪念基督的逾越事件的这件事情上的时候，每次教会举行逾越奥迹庆典时，就是使这个奥迹的功效再一次的临现。所以十字架上的祭献呢万古长新才有了可能。那么这里呢如果我们引用教会宪章的说法呢，就是呢我们每次举行呢逾越纪念的时候，就是实行我们得救的工程。我们看这个1365号，由于感恩祭呢是基督逾越的纪念，所以它也是一个祭献。感恩祭的祭献特质呢是显示在基督建立的这件圣事的话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以及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在感恩祭中 基督所交付的身体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交付的身体，所交付的血就是他为大众清流以赦免罪过的血。马窦福音26章28节。那么感恩祭呢，是对基督逾越事件的纪念，自然呢它也是真正的这个祭献。所以呢1365呢这里面向我们阐述呢这个感恩祭呢它是真正的这个祭献。关于呢感恩祭的这个祭献的属性，我们可以从耶稣自己的话语当中看得出来啊。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我的血，为你们而舍弃而清流的。在这个形式下，基督的自我交付呢，它符合祭献的属性。这个体跟血就是祭品，而从功效上看，这个祭品呢，就是为了补赎众人的罪过，也符合祭献的属性。看这个1366。所以感恩祭是祭献，因为呢，它使十字架的祭献呢重现临到现场，因为它是十字架祭献的纪念，也因为它应用十字架祭献的果实，基督我们的主天主以代祷者之身死在十字架的祭台上，他借此一次而永远的奉献自己给天主父，为人类实现他永恒的救赎。可是他的死亡不应使他的司祭职中断，希伯来人书7章24-27节。于是他在最后晚餐，即他被交付的那一夜，愿意留给教会他钟爱的敬佩，一个有形可见的祭献，正如人性所要求的，以便重现他在十字架上一次而永远的完成的流血的祭献，使此祭献的纪念一直流传至世界的终结，格林多人前书11章23节，并使其救赎效能应用在我们身上，赦免我们每日所犯的罪过。这一段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引用，是来自这个特伦多大公会议的决议1562年啊。我们看完了感恩祭是祭献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明白它跟十字架上祭献的这个关系了。而纪念的意义啊，帮助我们将二者呢联系起来，我们也是从这个祭献中不断的获得果实。那么特伦多大公会议呢，用简短的文字呢，关于呢这件圣事的和十字架上的祭献之间的这个关系做了一个简要的说明，同时呢，他也指出了这个祭献和纪念所能够产生的灵性的效果。我们看这个1367号，基督的祭献和感恩祭的祭献是独一无二的祭献，所奉献的祭品是同一的，如今借司祭的职务所做奉献的和当时那位在十字架上做自我奉献的是同一位，只是奉献的方式不同而已。在弥撒中所完成的神圣祭献里，同一基督身在其中，以不流血的方式自作牺牲，他昔日以流血的方式在十字架上一次而永远的奉献了自己。那么十字架上的祭献呢，是唯一的这个特性，祭品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今天我们举行这祭献的时候，与十字架上的祭献除了形式上的差异之外，其他的这个地方呢尽属相同。我们这里呢引用了那句著名的这个阐释的话，那就是来自特伦多大公会议的这个决议。他说，今天的这个祭献呢是不流血的，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祭献呢是流血的。那么这个说法呢，也在呢我们天主教的这个中国教会的那个要理问答里面有所选用啊，就是这句话。我们看这个1368号，感恩祭呢也是教会的祭献，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参与他原舍的奉献，教会协同基督与完全奉献自己，他结合于基督的代表，为全人类祈求天父。在感恩祭中，基督的祭献也成为他肢体的祭献，亲友的生活，他们的赞美、痛苦、祈祷、工作都与基督的赞美、痛苦、祈祷、工作及他整个的奉献结合，因而获得新的价值。基督的祭献临在祭台上，使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可以与他的奉献相结合。在地下墓穴的画像中， 教会呢常被画成一位正在祈祷的妇人，她伸开双臂祈祷，正如基督在十字架上伸开双臂。教会也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奉献自己，并为全人类代祷。那么感恩祭呢是教会的祭献，因为呢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的原因，所以呢每次祭献呢教会呢都参与，这样在教会内呢所有的成员呢也能够有机会介入，信友们就可以将他们的赞美、痛苦、祈祷、工作都与基督的祭献相伴，因着基督而有新的价值。透过参与感恩祭的世世代代的这个信友都有机会参与这伟大的祭献。那么地库中正在祈祷的女人是教会的这个有力形象，这里这个地库应该指的是教会初期啊，在罗马啊，尤其是在以罗马为代表所留下的这个地库。这个女人呢是象征着这个教会，教会借着基督并在基督内呢她奉献自己也为全人类祈祷，所以呢她的功效呢是超群绝伦的。我们看1369号，整个教会都与基督的奉献和代祷结合，教宗担负着伯多禄在教会中的职务，他与每次举行的感恩祭相联合，在感恩祭中他被称为普世教会合一的标记和仆人，地方主教常是感恩祭的负责人，即使由司铎主持也是如此，诵念感恩经时提及他的名字，表示他在他的司铎团当中并由执事所协助，是个别教会的首领，团体也为所有的圣职人员祈祷，他们为团体并协同团体奉献感恩祭献，唯有主教或由他所授权的人所主持的感恩祭才被视为是合法的。基督信徒的属神祭献是借着司铎的职务与唯一中保基督的祭献结合而完成，就是说这祭献是借司铎的手以整个教会的名义在感恩祭中以不流血的圣事方式所奉献的，直到主再来临。那么本条呢特别的谈到感恩祭里面所体现的合一，那么教宗呢是整个教会呢合一的基础，也是有形可见的这个基础，为此呢感恩经当中呢会特别提到呢我们教宗的这个名字，这是属于普世教会的这个层面，而地方教会呢是以主教呢为核心的，所以呢当司铎呢举行感恩祭的时候呢，这个神父呢也会在感恩经当中呢提到主教的这个名字，或者是呢与主教身份呢具有同等地位的这个地方教会的管理者，像署理、监牧、代牧等等，这些呢在法律上呢跟主教的这个身份呢具有同等的这个地位。那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留意，我们不难发现感恩祭里面呢关于这个教会牧人的这个具体的名字呢就只被要求提到教宗和主教，那么其他的呢那么除非呢是在一些特别的弥撒当中，也就是说普遍的被提及的名字就不再有了，那么这显示呢这两个名字所代表的含义呢其实是重要的。那么提到教宗呢是意味着呢和普世教会之间的这个共荣，而提到主教呢是跟自己所属的这个牧人的这个共荣。当然呢我当我这里面提到自己所属的这个牧人的时候呢，事实上呢它的具体使用啊是属于属地的原则，那意味着是呢如果呢我今天呢是在纽约的教区举行弥撒，那么我在弥撒里面提到那个主教的名字呢就是纽约教区的主教，那如果我是在伦敦啊举行弥撒，那就是伦敦教区的，所以呢这是按照当地的啊，所以这个所属啊这里面自己所属的不是自己本来所属于教区的那个主教的那个名字，所以它核心呢是属地的，是按照这个你所举行弥撒这个地域来进行划分的。随后呢被提到的就是所有信友的这个名字，因为呢众人一起在举行感恩祭，教会初期呢就识别出唯有主教的合法授权的司祭所主持的感恩祭呢才是合法的。今天呢教会呢也奉行着同样的这个纪律。最后这一段引用呢是来自呢圣伊纳爵安提约基，这个是教会初期的一位著名的致命者，我们之前呢有做过介绍，他在致斯米纳人书当中所提到的这样的观点。我们看这个1370号，与基督祭献相结合的 不但是现世的信友，也包括那些已经在天上受光荣的信友。教会纪念荣普同贞玛利亚以及所有圣人圣女，并连同他们一起奉献感恩祭。在感恩祭中，教会一如在十字架下协同玛利亚，与基督的奉献和代祷相结合。感恩祭呢，是整个教会的联合，荣普中的教会呢，自然呢也涉及到其中。为此呢，要纪念天上的这个诸圣。我们会看到呢，在弥撒里面会常提到这个宗徒们的名字、诸圣的名字，当然是一些名字，以及教会早期著名的一些致命圣人。那么这里呢，当提到诸圣的时候呢，玛利亚呢是最卓越的这个代表。那么玛利亚的这个参与，他在现世对救赎工程的这个贡献，也就是说他的这份参与特别体现在耶稣生命末刻的这个时候，那就是他亲自呢临在于十字架下参与的圣子的救赎，为此呢他也做出了他能够做出的这个奉献。我们看这个1371号，感恩祭呢也为去世的信友，那些在基督内逝世却尚未完全净化的信友而奉献，好使他们能够进入基督的光明和平安里。把身体随便埋在哪里吧，不要为他烦恼，我只要求你们无论在哪里都要在主的祭台前纪念我。然后在感恩经中祈祷时，我们为已亡的神长主教，总之为所有先我们而安息的人代祷。我们相信呢，由于那神圣而可敬的牺牲者之临现，我们为亡者献上恳祷，这为他们的灵魂是有极大益处的。当我们为亡者向天主呈上祈祷时，即使他们曾是罪人，我们献上那为我们的罪而自作牺牲的基督，如此使人类之友天主垂怜亡者，也垂怜我们。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关注的是呢那些已经去世的信友，那么其中有些人呢是生活在炼净的教会之中，那么借此祭献呢，使他们可以早日的脱离痛苦，能够进入光明。圣奥斯定的忏悔录呢，给我们记载了这个圣父莫尼加临终前所做的这个嘱托，显示了他对人死后的这个关注，那么和本段呢所强调的这个主题呢是一致的。那么感恩经中也清楚的显示了这个类似的这个内容，那就是为已亡的信友祈祷，那么借着这祭献渴望呢使他们能够早日得到主的垂怜。我们看这个1372号，圣奥斯定巧妙地概括了这段信里，鼓励我们日益圆满地参与感恩祭中所庆祝的我们救主的祭献。这个完全得到救赎的城市以及诸圣的聚会和团体，经由大司祭呈现给天主作为普世的祭献。这位大司祭取了奴仆的形体，在受难中为我们众人奉献了自己，使我们成为这伟大元首的身体，这就是基督徒的祭献。我们虽多在基督内只是一个身体，罗马人书12章5节。教会不断地以教友都熟知的祭台上的圣事重行这个祭献，教会也很明白随着他所奉献的，他自己也被奉献了。那么1372号呢，这里有一个很长的一段引用哈，是来自圣奥斯定的那部巨著，叫做《天主之城》。那么就实践方面来说，奥斯定呢给我们留下了一段呢非常美妙的文字，鼓励我们呢善于使用这伟大的祭献。我们信众呢因基督之名而相聚，以基督为元首，在他内呢合而为一。那么感恩祭献呢被重新举行之时，我们自己呢也被奉献了。那么这个感恩祭的这个圣化功效呢，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循环中被不断的这个强化，我们自己呢也被奉献给天主了，直到我们能够看见天主的那一天，就是面对面的看见天主的那一天。所以呢，感恩祭呢所包含的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这个愿景和多么美妙的这个实践。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